姐妹们平安。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十月是我们的宣道月，每年的十月是洛哥教会的宣道月。我们也希望在宣道月里面，无论是国语堂、粤语堂、英文堂，讲台传讲的信息都是跟宣教有关的。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宣道月，能够再一次来推动，来提醒我们宣教神的一个使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啊，诗班所献的诗都是朝这方面拆船的道路，拆船的道路，宣教的路。特别是我们在第三个周末的时候，照往常第三个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请一些资深的宣教士，还有一些宣教机构来这个地方来推动宣教，来告诉我们宣教的一个需要，来告诉我们马其顿的呼声，来告诉我们怎么来参与。感谢我们的主，洛哥教会成立已经37年了，在这37年的当中，我们在宣教上面也一直在学习如何怎么能够更讨主喜悦的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特别是在我们过去12年的当中，我们差派了许许多多的短宣队到欧洲、到亚洲、到非洲、到中南美洲、到中亚各个不同的地方去短宣、去宣教。也从这些参过短宣队的弟兄姐妹的当中，神兴起了一些中宣跟长宣的宣教士。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知不知道，今天到今天洛哥教会差派出去多少个宣教士？我指的是长宣啊。我们在第三个周末的时候会有宣教年会，会有一些的看板，有一些的布告会出来。这边先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们有13个单位被差出去了啊。所以单位就是有是家庭的，有的是单身的，有些是举家大小的，总共有22位宣教士，6个孩子。在宣教工厂上，感谢主啊！这过去的12年，我们确实在宣教上也积极的投入。从洛哥成立到今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的当中，确实也不断的栽培这个宣教士起来。这些宣教士也经过了实际的参与在那里面，然后经过了装备，最后被拆派出去。在2个月以前，我们洛哥教会宣道部举办了一个第一次的所谓的国际宣教团契 IMF International Mission Fellowship。 当然不是说参加的人是来自 international， 是主要参加的人曾经去过 international 去宣教。我们统计总共在过去12年，大概有200多位弟兄姐妹，从3堂国语、粤语跟国语、粤语跟那个英文堂，大概有200多位，其中有将近90多位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邀请回到这一个第一次的宣教团契。在这个团契的当中，我们有非常好的交通，有见证，有回顾，有彼此的鼓励，要继续的参与宣教，要积极的再次的投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这些来参加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交通的过程的当中发现，参加过这些短宣队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开始的时候他们对宣教都非常的有热忱，有那种 passion 在那个地方，要积极的去参与。所以他们预备，他们带着一种救世主的心要去，那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一种兴奋从来没有过探险的心，他们就去参加短宣了。当然回来了有不少的报告都是非常好的，不过有很大部分回来之后，渐渐的过了一阵子，那种当初起初宣教的热忱就渐渐的冷淡下来，甚至有些人说我不再去参加宣教。为什么呢？问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不同的原因，有一个最神圣最属灵的原因，就是神没有呼召我。这很属灵嘛，是吧？你能够再说什么呢？神没有感动我，我不能够贸然行事。 good。一般其他的原因是比较实际的，哎呀，我找到工作了，工作太忙了，我结婚了，我生了小孩了，有家庭要照顾，要工作相当 相当累了，没有时间分出来，宣教也确实很困难，代教很大，吃不好睡不好穿不好，穿还好就是说穿得到太热的地方你就不晓得怎么办啊，环境真的很差，没有澡可以洗，没有厕所可以上，蚊子太多，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好，没有 internet， 这怎么可能啊，今天怎么可能啊，特别是没有 Pokemon Go， 你要去哪里找，没有咖啡，而且也是要 Starbucks 的咖啡，我自己带过短圈的知道哈，去的时候都带 Starbucks， 我真的可以带着走的，还是要有 Starbucks 咖啡可以喝的，有种种种种不同的原因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个人认为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我们失去了起初那个宣教的热忱，没办法持续下去，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就是缺乏怜悯人的心，缺乏怜悯人的心。我们刚才诗班献了一首诗，有这么一句话，主的爱与我的心接触了，主的爱与我的心接触了，神爱了我们，神为什么爱我们？因为神有怜悯心。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这边说主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说就怜悯他们，主耶稣基督就怜悯他们，就是这种怜悯人的心驱使了主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宣传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所以他看到那个长大麻风的时候，他因为怜悯就伸出手洁净了这个长大麻风，因为他的怜悯，主喂饱了那些饥饿的人，这些人没有饭吃，主说我怜悯他们，你们给他们吃吧，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他医治了那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因为他的怜悯，他医治了瞎子，他医治了瘸子，他和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因为他的怜悯，他释放了那个被鬼附的，因为他的怜悯，他使那寡妇的儿子复活了。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如此怜悯人的心，才能对宣教有那种热忱，也就是说宣教的动力是有怜悯人的心。今天我们可以说是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主耶稣基督两千年前吩咐 command 教会去做的，你我有责任去符合这个大使命，基于这种责任心，也许一种好奇心，甚至众人的吹逼，甚至是捧财的一种鼓励，别人去了我也要去，给我这种压力，所以我委身宣教。但是我认为除非我们有那种怜悯人的心，这一种委身就好像签合同一样，暂时的，没办法持久，甚至会提早解除合同。请看，我们再看三十五节，这边不是说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决定要委身其中，主耶稣基督曾经在其他的场合，众人要推逼他做王，但是耶稣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而是他有比委身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怜悯人的心，他怜悯他们。怜悯是什么意思？怜悯这个希腊字，它的名词本来的意思就是肠子，我们的 intestine。我不晓得同工有没有一个 slide， 我们一些的经节让大家看一下。原来的意思就是肠子，心肠，在新约当中总共出现11次，被翻译成心肠或者联系的心。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使徒行传一章十八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腹倒，肚腹分裂，肠子都流出来。你们狭窄言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就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凡有世上的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里面呢？这些都是我们中文翻译成怜悯，原来希腊文的一个名词，或者是心肠，或者是肠子，或者是怜悯、连续的心。它的动词既然是肠子，动词就是肠子动了，肠子蠕动了，或者我们把它翻译成怜悯，动了慈心，九次都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请看这个地方，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耶稣出来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没有吃的。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苦。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的耶稣。在希腊文化的观念里面，人的肠子被认为是人一种强烈感情、强烈感情的一个所在。我们今天讲说激情是吧，有一股那种冲动，看到某件的事情，听到了某些事情，从我们腹部、从内心的当中有一股冲动，有一种回应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牵肠挂肚。希伯来人的观念，肠子是对人发出慈心的所在，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看到众人的时候，原文来的意思说他的肠子就蠕动了，他从里面有一种感受出来对人的慈心。我们用比较优雅的话把它翻译成怜悯，意思就是说对别人有恻吻之心，感同身受，对别人所处的困难困境没办法释怀，想要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来帮助，所以怜悯必然产生相应的行动。在八年前的夏天，我到了一个地方，这是在边陲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毒品非常的泛滥，到处小街巷口你都会看到有人在那边吸毒，有人在那边贩毒。领我去的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一个弟兄，一个中年的弟兄，他自己也曾经在他们的当中有十年之久沉沦在那个毒瘾的当中。直到有那么一天，一个基督徒宣教士来到他们的村庄，借着福音戒了他的毒，他得到了完全的释放。现在他是一个地方教会的一个长老，那个教会就是专门为那一些经过福音戒毒重生的基督徒而建立的。今天他带着我亲自来到那个深陷毒瘾的地方，要亲自可以看到这些人所处的那种悲惨的一种境况。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在那个大热天八月天里面，他带着我沿着一个黑暗的小巷走走走走走，走到在黑暗尽头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广场，在广场的上面有几间的小茅舍，就是茅草跟土建的一个茅屋。在那个地方每一个屋的前面都有一块黑黑很脏的布盖在那个地方。我问说弟兄，这是谁在里面住？是他们养了一些动物什么？他不是的，我给你看。他就翻开一个黑的那个地方，在这么大热天里面，在那么肮脏的一个地方，一个角落那个地方，在这么一个既潮湿肮脏又不通风
被黑布盖住的茅舍里面，居然有一群人，当我们一打开的时候，那边蠕动，有点像我们在黑暗当中打开光的时候，有老鼠什么到处跑，就看到有一个大东西在蠕动。等到我安静下来看的时候，一个一个的人窝在那个地方，他们不吃，他们不喝，就抱着一个东西在那边吸，甚至有几个人躺在那个角落的当中，似乎不能动，奄奄一息了。我就问这个弟兄，他们这些人在这个地方，难道家人不管吗？他家人已经不要他们了，他们让他们倾家荡产。那个村庄当中唯一一个学校现在已经废弃了，为什么呢？孩子都没办法上学了，因为他们的父亲、他们家的人倾家荡产，吸毒品。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有一股冲动从我里面出来，我真的上前去，弟兄把我拦住。 No， 我真想上去告诉他们不要吸了，不要再伤害自己。真的从心里深处有一股好像愤恨或者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什么。我想这就是怜悯，一种怜悯的心。怜悯的心是宣教的动力。圣经描述这位耶和华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向摩西宣告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这么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怜是因神的怜悯，不至于断绝。因为怜悯是神的属性，是神的性情，所以先知便向以色列民这样宣告说，神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处处显露他对世人的怜悯。当施洗约翰呢派人去问耶稣是否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你去告诉施洗约翰，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他，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怜悯的具体的一个表现。主耶稣不单自己投入群众的当中，他也将能力权柄分给十二个使徒，后来分给七十个门徒，最后在升天之前，他颁布了大使命，有五次的机会，他告诉门徒，为的是要叫教会，叫基督的身体，叫今天的教会，你跟我，代表神施行怜悯，借着生命接触生命，借着教会成为神施恩典、行怜悯的一个管道。宣教最有效的方法，不仅是言传，我们去了告诉他们，登高山报喜信的人，这些脚中何等的佳美，也必须要有身教，言教跟身教，言传跟身教并重，行动是一个宣教的开路先锋。你要有行动，先有行动，你才能去宣讲。大部分人都会忘记你曾经说过什么，但不会忘记你曾经为他们做过什么事。主耶稣基督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当中，反问那律法师说，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那人说，是那怜悯他的。主 说你去，照样做吧。今天我们不断的推动宣教，我们有宣教年会，有宣教特会，有宣教退休会，今年年底还有 CMC 每三年一次的大会。我们鼓励，我们积极的鼓励弟兄姐妹参加，积极的回应这个大使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出自内心深处怜悯人的宣教心，那种慈心，耶稣基督怜悯人的心，即使我们一时之间投入宣教，甚至愿意委身宣教，我想这不可能持久的。一碰到了难处，一碰到人的拒绝，一碰到了环境的难处，生活习惯的不一样，我们可能就退却了。我深深的认为，宣教的动力是来自一个怜悯人的心肠，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当年一样，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主的怜悯一定带来行动，所以接着在37、38节，我们刚才所念的，主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的话，今天还适用吗？今天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的庄稼要收？真正的做工工人少吗？宣教士少吗？其实宣教士全世界据统计现在有大概40到41万，这么多的宣教士不少的。根据2015年2月由 Gordon Conwell 戈敦啊康威尔神学院，我们教会很多的同工牧长都是那边毕业的，每年他们会发表一个全球差传的数据。根据去年这个数据显示，全球人口已经增长到73亿2400万，已经不再是69亿的，现在已经73亿的。尚未听见福音的有21亿人之多，另外有20多亿的人已经听过，但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换句话说，有2/3的人，40多亿的人还徘徊在永生之外。他们要下地狱的。这个庄稼算多吗？我相信是多的。但是工人有多少？我刚才说有四十多万，是的，有40多万。如果你除一下好了，40多万对那些21亿未得之名，就是一个宣教士只要负责传给5000个人，这不难的。事实不是如此，在这40万的宣教士的当中，只有1万的宣教士是真正去到那21亿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其他39万继续到那个已经有教会建立了，甚至已经有复兴了，开了多少布道会来的听了福音，他们都可以背出来了，只是还没有接受，继续到这样的人的当中，这样的群的当中，这样教会的当中来宣教。其余的居然被忽略了，为什么？我想在讲台已经讲过很多次，大家不会陌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21亿大部分是3大族群的人，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所谓的穆斯林，是佛教信仰的佛教徒，印度教信仰的印度教徒，这3大族群占这个90%。他们所在的一个地方有宗教上的因素，有政治上的因素，地理环境、文化竞争种种的因素，使得宣教士们踌躇不敢进去，也不愿意去，怕去。但主的命令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刚才所讲，我们教会是三个单位，其实就有三个单位，就是去到这些21当中难，很多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不是一万个民，而是所有的族群，所有的种族，所有的人群。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做比这更大的事，指的是宣教的范围，不是神迹奇事的事。我们不可能行神迹奇事比耶稣更多更大。耶稣当时也跟他们门徒使徒们限制宣教的范围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是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所以庄稼确实很多，做工的人确实很少。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使今天的教会，就是你跟我，我们有那个怜悯的心，对宣教可以火热起来，人人需要主，差传的道路是何等的美好。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积极的投入宣教的行列？在这边我想讲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真人真事的故事，是有关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吉米。吉米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里长大，他爱神也爱人，对人非常的有怜悯心，从小就有一个心志，将来长大我要去宣教，要告诉人耶稣爱他们。随着相当强烈的宣教的热忱，随着他年岁增长越来越强烈，特别他有这个负担要把福音传给一个离开他所住的地方相当遥远的一个国家，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但是想到自己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乡，必须要漂洋过海去到那人生地不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而且是无神论的国家，这种梦想似乎不可能实现。但是神给他的感动，他这种怜悯人的心是这么的一个强烈，他的宣教的心是这么的一个强在那吹动着他，所以他决定排除万难整装出发，到了异乡他地，第一件事情他说必须做的就是以当地的人认同，他就把他的头发全部剃掉，本来是土黄色的头发全部剃掉，剩下了一撮在那个地方染成黑色的，然后留着可以长辫子。他的记载自传的当中写，那个染发不容易，因为剃掉前面都是光的，就这么一撮后面一条，他一染就要四五个小时才能染直变成黑的。那染发剂放在那个已经被剃光的皮肤上，痛了他好几天好几夜。但是想到他在这个地方要跟人家认同，他学了当地的语言，吃住在他们的当中，跟他们的认同，穿他们的衣服，穿他们的鞋子，他付了相当大的代价，受到当地人的拒绝，当地人的耻笑，他孤独，他劳累，甚至有很多次挫折，希望打退堂鼓。但是想到人的需要，想到怜悯的心在催促着他，一天就有多少人在那个地方死亡了，没有听过福音。这股怜悯的心驱使着他不退却，反而忍耐着，年复一年继续在他们当中的一个宣教。如今一个世纪，一个半世纪，150年就过去了。Jim当初在这些人当中辛勤栽种的福音果子已经遍地开花结果。我相信到这边你们应该可以猜到我在讲的这个吉米是谁，这个吉米是谁。如果你还不知道，可以去问，特别是那年纪比较大的中国的基督徒们，他们直接或间接的都受过这个Jim的影响。他就是一个半世纪以前从英国来到中国创立内地会的戴德森。他的名言，出名的一句话， 假使我有千磅硬金，中国可以全数的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的性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这是我们宣教年会邀请的讲员戴基中牧师，就是戴德森的第四代，他也取名跟他的高祖父一样 James Hudson Taylor No. 4。当初的内地会今天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本来是针对中国的，现在扩大到整个亚洲东南亚这一带。戴基中牧师是海外基督使团华人事工部的主任，主要是协助培育领袖，强化教会，推动跨文化的宣教，戴家世代完全投入奉献在宣教的当中。甚至戴基中娶了一个中国的老婆，实际的行动表明爱中国人的心。我想这是基督的爱激励了他们，使得他们能像耶稣基督一样，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也能够体会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可以一代接一代的传承着宣教的大业。几年前我在一个小镇培训一些年轻的神学院的学生，我们培训的地方是一个二层楼，有两层，楼下是餐厅，楼上是一个聚会的所在。从楼下到楼上有一个长的走廊上去了，在走廊跟墙壁的上面挂满了每一个一尺见方的相框，每一个相框里面都有照片，底下有一些说明。这相框里面的主角是一个长满胡须的外国的中年男子，手中拿着一个拐杖，他的名字叫做独角番人。独角番人，只有一只脚的番人，番人就是 foreigner， 番人我们台语叫做环纳，这是个 barbarian， 对野蛮人的一种称呼。独角的番人中文名字叫做曹雅直，曹操的曹，雅优雅的雅，直直树的直。他的英文名字叫 George Stott， George Stott。 George 是谁？是在150年前被内地会差派到中国的一个先驱，一个 pioneer 的宣教士。因为他是外国人，失去了一条腿，所以我们刚才说被绰号称独角番人。 George 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农村，从小父母亲教他怎么耕田、种菜、务农。当他19岁的时候，一次的意外，他跌倒了，他左边的膝盖就撞在一个小石头上面。这是个小小的意外，居然这个意外却造成没有多久他整个左边的腿必须要被锯掉，整个左腿就截肢了。年纪轻轻的19岁，整整9个月的时间躺在床上，像无助的废人，面对的似乎毫无希望的人生，非常的沮丧。在这之前有人传福音给他，告诉耶稣基督，告诉神的事情，他一点兴趣都没有，把人家赶走。然而却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神的爱临到了他，他在病床上经历到神的救赎的恩典，耶稣的大爱，所以他决定一生要服侍主。他伤愈之后就开始在附近的这个学校里找到一个教职员的工作，在那边教书教了几年。当戴德森第一次到中国宣教七年之后，带着对中国广大福音合唱的负担回到了英国，开始呼召宣教士，组织内地会的差会到中国来宣教。这时候 George Starr 听到他的一个朋友已经加入内地会，已经被录取了，他就非常有感动，说我要去。神把中国的宣教的负担放在他心里，他在教书的时候一直在想要宣教，宣教到底要去哪里，他就来内地会报名，很早就来报名，没有被录取。为什么？因为他是瘸腿的， 只有一条腿。内地会考虑当时中国的环境艰到艰难，所以在甄选宣道士的时候标准很高，特别是身体这一部分一定要健康。所以他来到那个地方，一次两次三次的申请都被拒绝。甄选的这些同工，负责同工对他说，弟兄，你的心智很好，但是你身体的缘故我们不能够录取你，很对不起。第三次被拒绝的时候就是说，等一下，我可以不可以跟你们主管谈一谈。主管就是戴德生，同工就是跟戴德生讲，有一个瘸腿的想要去中国，我们拒绝。戴德说，那是对，那选择是对的，但是他要见你，好，我见见他。戴德生第一句话就问他说，我凭什么，你有什么理由让我可以让你去呢？他只讲一句话，曹雅芝只讲一句话，他说，有两条腿的不愿意去，你就让我这只有一条腿的去吧。这句话感动了戴德生，戴德生说，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我让你去。他送给他一个义肢 artificial leg。 要出发的时候，戴德生到港口去给他欢送。1865年10月4号，他启帆 George 离开英国，经过了四个月的航行，来到了中国的上海。经过了短期的训练，曹雅芝作为独角犯人被派到当时是充满毒品、吸毒、偶像崇拜、庙宇到处都是的浙江省的温州，开始了他在那里23年的宣教。在风雨的当中带领超过300人信主，当时来到一个外国人一跛一跛的叫他番子，独角的番子，甚至当时有很多的强盗在抢劫吸毒的都看不起他，拿石头打他。甚至有一次他在屋子里，强盗来抢，跟他讲说这个地方相当的危险，而且又有战争有土匪，很多外国人都跑掉，你为什么不跑？他就把腿伸出来说，我少了一条腿跑不动，你们看着办。他建立了学校，建立了三家教会，建立了温州最早的医院。因为他只有一条腿，靠着拐杖，所以绰号叫独角犯人。今天的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单单数算有注册的教会，不要说家庭教会，就有超过1000家。基督徒有100多万，占温州总人口的15%。如果你们有机会到温州，你们去看好了，城乡到处各处教堂林立，十字架高高的红红，当然最近看不到了，教堂还在，十字架没了。你很难想象，这是由150年以前那位曾经在温州街头上一拐一瘸的宣教士，独角的宣教士，他所撒的福音的种子，今天在神的手里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拆船的路也许是困难，但是一个灵魂的得救对神来讲是宝贵的。洛哥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这边属神的儿女，我们也都是这些宣教士们当年他们撒下的种子，今天我们结果的。我们理当不仅这是个责任的问题，更应该有怜悯世人的心，悲天悯人的心，能够明白人人需要主。今天的诗歌太好了，人人需要主，人没有福音他的下场是何等的可怜。借这个宣道业，我们来提醒我们能够积极的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呼召，出去收他的庄稼，因为要收的庄稼确实很多，但做工的人太少。 下我想用一个短片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通工。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He walked with man in the cool of the Eden, but sin interrupted that union.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illing to say no to the status quo, no to the dream of wealth, leave their families to fly to a distant land, and learn a language they have never heard, ride in cramped buses on backs of camels, someone who would sleep anywhere, eat anything, bear the heat, and fight the freeze with a smile on their face. Just to take the gospel to a people not their own.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because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I need someone ready to sow the seed, to plow the ground, water the seed, and reap the harvest which is ripe. Someone to go and train, to multiply the crops, and to answer the call and pay the price.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ho is a radical servant of all, taking the lowliest job, washing the feet of the poor, caring for the sick, and cleaning their wounds. I need someone to visit the prisoner, care for the widow and the orphan, to sit in the dust with a child and tell them that they are loved. So God made a missionary. God said he needed someone who would believe that blind eyes could see and lame feet could walk and that the dead could live again. Someone who would pray long hours and intercede through the night with wordless groans of petition so that one soul might be saved.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honest and brave, full of grace, mercy, and compassion, free from fear and passivity, walking in true identity. Someone burning with love and girded with truth. Someone who radiantly reflects God's glory. So God made a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ho would say yes before they were asked. Someone who would go to distant islands, barren deserts, inner cities, closed nations, next door neighbors, and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to reach the unreached. Who would hike any mountain and endure any obstacle? Because although they believe in him of whom they have never heard, how will they hear unless someone preaches? How will they reach unless they are sent? So God made the missionary.
在天上查看，你也听到了，看到了，儿女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复习传讲你当初宣教的大使命，是吧？但愿你那怜悯人的心能够深植在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儿女的身上。你可怜世上的人，你怜悯众人，人人都需要主。人没有这个救恩，他的下场是何等的可怜，可畏可怖。主啊，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愿意的心。你一直在呼召你这个教会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在进出演出传扬这美好的福音。所以说啊，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向你回应，是的，我们在这里，你
你来差遣我们。如果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也但愿都能这样的回应，主啊，你来差遣我们，我们谢谢你。就像当初你差遣了多少的宣教士，他们回应你这个呼召，他们去撒下这个种子，今天已经到处开花结果。主啊，然而还有二十几亿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好消息，是谁要去告诉他们？主啊，愿意怜悯的心能够再一次的来推动我们，那我们也是怜悯的心去告诉他们，神爱他们，为他们已经献上了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你，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